恶性肿瘤的这个理赔，我要是当时买了那个80万，我现在拿到100万，我把房贷都给还了，
是
就是后
对晴天学无敌，总裁经常说。
哦，这看来是各个老板都爱说这个。哦，原来公司老板也特爱说这个。如果有疑似重疾，比如说他发现我的结节有什么不好的指征等等的怀疑是，然后我现在就要去做手术，你就能来给我安排，这个是价值要远高于没有疑似两个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不止养老，我是魏晶。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好朋友一起作为我的嘉宾来录制今天这一期的节目。那么他们两个分别是首先裴丽静，保险行业从业多年，那么供职于中英人寿这家保险公司。那大家有可能有听过这家公司的名字，也有可能你没有听过，那么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介绍清楚这家公司。另外一位嘉宾呢是罗娜，那罗娜呢是法律背景，是一名律师，同时呢现在也是我的冷静保研究所团队的一名小伙伴，就明亚的保险经纪人。那么罗娜非常巧，她之前也是供职于中英人寿。那所以今天想给大家，我们三个想聊一聊啊。第一就是我们眼中的中英人寿这家公司，想给大家做一下介绍。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的客户想要解决的问题，想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嗯，好吧。
好的。
那两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裴丽静。
啊，大家好，我是罗娜。
啊，就完了哈，
比较简单一点。
行，好，我跟两位说一下为什么我想要介绍中英人寿这家公司啊，是因为确实有工作中会有客户找来说啊，说我想找一个，客户用的词儿通常会是说，就大公司，我想找一个大公司。但这个时候当我去问他说，我说你大公司所谓的就是大公司你的标准是什么呢，你是要看保费规模，还是说市场占比，或者是说偿付能力充足率啊等等的这些的指标呢？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大家都会想我想去要一个大公司。其实本质上是因为说实话这两年经济确实不是特别的好，各行各业都可能会遇到一些所谓公司暴雷啊，或者公司破产呀、啊、等等的。那么大家在去挑选保险产品的时候就会比之前更加慎重一些。我理解大家最核心的需求是说，我想要去找一个稳定的让我有安全感的公司，对吧？就是让我的这个一旦我买了一份保险产品，这个公司别出现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我能够信得过这家公司，就是我多年拿着这份保险产品我是踏实的。就本质上大家想要找的是这样的公司。那么这个过程中也可能有些客户会认为说，哦，可能说啊某某公司，哦，他理赔过泰坦尼克号，那么他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是对这家公司觉得这家公司好的一个证明。那么实际上咱们在行业里从业，我们知道说真正泰坦尼克号的理赔其实是多家公司一起理赔的、
嗯、
对吧？
对
啊。那么其实中英人寿就是理赔过泰坦尼克号的多家公司之一。但是我发现其实你们并不怎么去宣传这些事情，
对，不用它来作为一个标签。
对，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发现市场上这么多家保险公司，每家保险公司它的就市场宣传的策略其实是差异很大的、
嗯、
那在消费者心中构成的对这个品牌的认可变得也就相差很大。哦，那我想做个后面就是一个系列的一期的这个几期的节目，其实就想说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个相对把信息更加公开的角度去拉平一些各个公司都做一下介绍，然后让大家能够比较全方位的，或者是说通过一些比较我们真实的你们在这家公司中的从业，能让大家看到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然后可能每个人 都会有，就是他会对 A 公司可能会有一个，哎，我觉得这家公司不错，也有些人可能会对 B 公司觉得，哎，我觉得这家公司能让我这个有安全感等等的，嗯，就是其实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嗯
嗯，
好呀好呀，
嗯，
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说的我还是比较有共鸣的，这个想来我也应该在这个行业，我想想多少年啊，我现在在这个行业11年，我应该是大学毕业，就是大学我学的是保险专业，然后又进入到了这个保险公司工作，就是我其实说句实话，就是接触到这个保险经纪人的这个角度也是从大学当中的一门课程。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对保险经纪人的这个角色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不受雇于任何一家保险公司，他还是说属于站在客户的这个角度上，原则上他是可以给客户收咨询费的，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第二呢，其实怎么讲，就是这么多年吧，我觉得跟大家接触有一种很主要的想法是，大家过去其实我特别理解你刚刚说的这种大，
嗯，
因为从大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这个不同的伙伴其实用了很多不同的词儿来形容说一家办公司的大啊，比方说保费规模，比方说注册资本金，比方说客户的数量，比方说他有多少家分支机构，然后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对吧，其实在过去我们听到了很多种，有各种类型的各种排名。其实在过去当中，我认为就是从我在中英这么多年，也会觉得说我们其实没有排上名，对吧，没有在里面排名过，
头部合资公司啊，
对，头部合资公司好像不在大家的，就比方说规模呀，或者是说占比
啊，
或者是说这个之类的，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其实我会觉得啊，就是随着在这个行业的时间越久，我其实越能理解客户所追求的这种稳健，因为保险期间其实很久，保险期间有，就如果是一个0岁的孩子来的话，其实他有这个100多岁，就是他的整个保险期间100多年，对吧，
嗯嗯，
所以这是
就你指的是说从一个人做了投保到这份保单存续期间是有可能是超过100年的，对吧，至少大几十年是有的，
对，
对吧，嗯，
所以其实我们很难去追求说我用今年的平稳来证明说我未来10年、20年我都是平稳的，
是，
我肯定希望我每一年都特别的平稳，
嗯嗯，
我如何能够在就是这种波动的时代保持一个持续稳健的状态，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很多客户所追求的，
嗯，
所以他其实开始关注保险公司各种各样的指标，
嗯，
而且在近3到4年的时间当中嘛，其实怎么讲，就是所有的伙伴在宣传一个指标当中还是宣传的比较多的，像我们的3A 的评级，
嗯，
对吧，3A 的评级，
嗯，
然后它的风险的偿付能力，
嗯，
对吧，
给大家这个解释一下什么是刚才说到的3A 的评级，就是监管机构对所有的保险公司是要每个季度去做一下风险评级，那这个风险评级呢，我的理解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上去做这个评估。这个其实因为我原来的背景是做审计做风控，其实我们原来在其他行业里面做风控也是就是同样的一个大的逻辑，就是定性定量两个指标来去看，然后只不过监管对保险就是整个保险行业的那个风控肯定有它的特殊性，然后这个评级之所以我们那么看重啊，我们作为从业者这么看重，是因为它是监管来去给保险公司做的一个打分，它是相对客观的一个指标，对吧，那么每个季度都有。然后这个 3A 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所有的评级整个是分成 ABCD 大四个区，然后在 A 里面又分成3个 A 2个 A 1个 A 3个 B 2个 B 1个 B 然后 C 和 D 就是这么几个指标。那么当一家保险公司它的评级在监管那评到3个 A 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常说的说法，就是在监管眼里是一个尖子生，对吧，各项指标上那它的经营稳健，就是或者说客户想要的我长期我能够稳健的踏踏实实的这个保险公司不要出问题，其实就是客户想要的那个结果，对吧，
对，
嗯，只不过刚才你看我们的习惯也是说就说的就是比较的严谨，就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指标，就是它每个季度会去做这么一个评级，
它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指标，
嗯，
这个在总公司应该也听说过，对吧，
对，
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指标。其实在中英是把三 A 的所有的评级，因为它全都是一个量化的指标，它没有办法说它是一个比方说用好和或者是不好来评价它的每一个指标。我记得上一次讲应该是都有100多个吧，就是它的各个维度的一些小指标，有很多指标甚至比方说只有0.5分。所以说中英其实是在抠每一个细节，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说他通过突然之间的一些指标的调整，他有一个说能够从 B 直接就是到 A 的这个程度，他是需要就是他有一些指标是按照季度，就有很多指标都是按照年度来滚动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长期经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评级很大的一个价值。而且我们上次听风险管理部的负责人，当然我也没有办法完全复述他说出来的话，我上次其实听他讲就会觉得说中英其实第一他想保持这样的一个三 A 的评级，第二呢其实他还在各种努力的说能够争取到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有一些指标还是属于这种叫未分制，比方说他处于前30%，就是在整个行业有个大排名啊，比方说他处于前30%他可以有加分，然后他如果往后放的话他就没有，他不是一个绝对性说你到达某一个分儿他就可以得到某一个值的这种
啊，
他就是这种
还得看跟你一块跑的人人家在不在进步，是吧？
对对对，他不是一个完全说就是我就到达这个程度我就可以得到多少分，而且他属于一个怎么讲，就是长期经营的一个结果吧。其实在这里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讲中英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看到中英的一些面上的一些指标，但其实咱们在中英还是有不太一样的这种感受啊。
我插一句，刚才当你说近半年公司会对这个指标要求的比较的严格，会有点说我需要去争取也好或去保住也好这个指标，但是在过去其实你们已经有很多次的三 A， 甚至是说刚才咱们还在核对到底是37个季度还是38个季度连续的 A， 对吧？就是也就是说在公司没有自上而下说我特意的一定要去争取 A 或三 A 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保持了。
它其实是这样，它有很多指标是挂在了不同的层级下面，它要确保它每一个风险指标都有不同的负责人，所以原来我们是不涉及的，我们可能是近期会涉及到多一
点，就是你所在的这个部门也会，
对对对，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我听完了，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听你说到，当我听完你说到我以消费者的身份来讲的话，我会更踏实一些。
这个相当于是中英的一个经营的价值取向。就是因为我在总部任职过一段时间，就是不管大会小会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就是抬到很高的高度，就是一定要高度重视，从上到下。
明白。
对，
所以就是稳健的这个经营风格其实是一以贯之的，
对
吧？
对，
对。 OK， 那个我们可以看一下两位谁来哈，就是可以哪年成立，然后公司的股东背景等等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英是03年成立，我们的中方股东呢是中粮集团，英方股东呢是英杰华集团。其实中英在成立这么久的时间当中，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经营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阶段。首先中英第一个10年呢其实用的是我们英方股东的人，英方股东的人是中英的第一任总裁。其实在第一个10年当中，其实在中英整个不能说当时啊，应该是现在的每一年，其实中英的一些很多的制度的更新，包括一些风险管理的一些这个制度啊，包括管理方法，其实都是来自于英杰华。因为英杰华呢是成立于1696年，至今为止呢是有300多年的一个保险专业经验。其实他从整个的经营的时间其实足够的久，它有很多的非常成熟的一些保险公司运营的一些管理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英还是有比较天然的优势能够用到它的一些公司内部的制度，包括它的一些风险数据的。这个是中英经营的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
我再打断一下插一下，就是英杰华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如果你是在英国留学或者在英国工作过的话，其实很多人都是本身就是英杰华的那个保险客户的。我有一个客户，他是在英国工作过然后又回来，他当时我给他看了几家公司的产品，他点名要的就是中英。然后就是因为当然首先前提是 保障责任等等的他是认可的，然后其次他说因为他在英国这个工作时期他的当地的保险就是英杰华的，然后他对这家公司是有感情的，然后就选了中英啊。然后后面我有了解到，就是新加坡的政府公务员的所有的保障其实也是由英杰华提供的 啊，所以就是300多年的一个大的保险集团，就是300多年历史。刚才包括咱们提到的说理赔过泰坦尼克号等等的，其实说的就是这家英方股东，对吧？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跟我们最开始讲的说，从一个人生下来买了一份保单100多年，对吧？他怎么能够保证100多年是履行过责任，或者是能够持续履行责任的？其实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嗯，
你看英建华就是有300多年的保险专业经验，如果真的在他那儿买了一份保单，其实他这个合同已经经历了结束了，对吧？
是是，
100多年已经结束了。
对，
然后300多年可能就已经真的是三代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保障过去，
对，
然后我接着往下说啊，中英的第二个事件其实用的是中方股东的人，
嗯，
就是从中粮集团过去的，
就你指的用这个人是说主要的总裁啊，
对
，OK。
然后中英现在的十年就是刚我们罗纳伙伴待过的这个，对吧？其实中英的第三个十年其实是我们这个在市场上找的职业经理人。
嗯哦、
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感受是来自于现在的中英其实怎么讲，就是越来越走向市场化，而且越来越贴近于客户的需求。其实中英的未来的发展的阶段其实也会这样，就是以客户为中心，完全的是取决于说客户的需求是什么，我们还可以为客户做什么，那客户怎么能够在中英有一些比较好的体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有不断的磨合，或者是说需要不断的改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能看到，就是公司从上到下其实一直在努力的去倾听一线的声音，比方说我们就算一线嘛，对吧？然后再努力的倾听客户的声音，这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大的感受啊，就跟过去其实它的经营的模式又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变化。
明白。
嗯，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其实可能是有挺多类似股东结构的保险公司都会有点大致走过的路哈，因为你看中英是2003年成立，然后在2002、2003、2004差不多这几年里面，其实成立了很多家的这种合资的保险公司。为什么在这几年？其实就是因为加入 WTO， 对吧？
对。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外资的这个金融的外资给引进来，但是我们不敢一下全部放开金融市场，所以就通过这种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来去学习外资的。其实一个很大的目的，一个是部分开放，再有一个就学习外资的险企的管理经验嘛。所以那个时候成立了一批类似于这样子的，就是国内出的是这个央企，就是比如说中粮，或者是有另外一家保险公司出的是中石油，对吧？
对对对。
然后在一家外资的这种几百年历史的大型的保险集团这种的方式。然后所以为什么前十年是由外方来去担任这个主要的管理者，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他们的经验，对吧？第二个阶段应该是说我们要学完了之后，我们就要自己试着去管理，对吗？这样子。然后在我觉得就是一个成熟的公司必定是要迈向第三个阶段的。
是的是的。
对
对，我想就补充一下，我一开始在入职中英的时候就了解过这个中方股东跟英方股东他的那个持股比例是多少，然后我得到的答复是各50
啊，
然后我当时就很
震惊。我懂你的震惊，
我
也有。我
在想这个决策该怎么做呢？然后得到的答案就是，做中国的本土化，经营是中方股东在做，然后但是在投资决策这个部分是英方股东在主持
啊。投资决策，
对，因为刚才说到英杰华是持续了300多年的一家保险集团，那就意味着他经历过很多次的周期，他经历过波峰也经历过波谷，那他能够达到现在仍然很这个平稳和稳健的这个状态的背后原因就是他的这个投资的策略非常的稳健，就是在市场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买一个理财或者买一个什么其他的金融产品，可能能达到7%、8%的这个利息的时候，利率的时候，投资部的人就是说英方股东强烈要求买国债，长期国债，对，然后所以会导致或者会成就现在哪怕经济下行了然后不太好的时候，中英仍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收益率
吧。对
对
对，
我前两天也是刚看了这个数据，应该是在近3年和近5年的无论是综合投资收益率还是这个财务投资收益率上都确实是 非常就是排名非常靠前。
对，可能它就是受市场的那个波动会影响小一些。
嗯嗯，其实这个就是说真的是经历过和没经历过差异很大的，就是放在个人身上是这样，放在一家公司的身上确实也是这样。
对，
嗯嗯，对，就是因为你说的那个7%-8%的那个年代，其实很多做投资的这个机构也好或者什么可能都会，
他是不舍得放弃那么高的那个利率的。对，
是的是的，
嗯，
只有回过头来看就看到有些爆雷了，然后才会觉得当时的那个买一个10年期国债20年期国债的这个决策是对的。
对，
这个确实是回头看才发现的。
嗯
对，所以这个就是经验的作用。
嗯
嗯，
包括他们经营这么多年，不光是经验，可能已经自己形成了一个比较专业的模型，就是技术方面的东西。
嗯
嗯，会支撑他能够达到现在。
公司的基因是很难去短时间改变的，就这些东西是就是那种我追求稳健的这个基因。我其实很想跟大家说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作为消费者我要来去选产品，可能我们脑子里面第一下蹦出来就是我想去找一家大公司，可能那么他的一家公司他的市场占有率高不见得对我来讲一定是一个好事，因为这个就取决于好多方面。就像有些公司我追求的就是市场规模，有些公司我追求的不一定是市场规模。
不姐，现在所有保险公司全部都不会追求市场规模和市场占比。
嗯，
现在的保险公司的这种活法跟以前的活法不太一样了。
嗯，刚才的那个
就聊到哪儿了，
就是，
给
偷偏了又
怎么回去呢？
就是是这样的，为什么今年我是很想跟大家来去聊一聊保险公司，因为这两年我们市场上确实有看到很多保险公司有出现问题，然后这两天的新闻不是这个，哎呀，叫什么负责人寿对吧？
对，
然后是它的前身就是
君康
人寿。嗯，我自己其实是有君康人寿的保单，我的有些的客户也有君康人寿的保单，这是4.025时代的市场的顶尖利益的产品对吧？
嗯，
那我自己是完全不担心的。
嗯，
因为我的保单也还在。
嗯，
然后甚至可能服务我保单的人都没有变对吧？
对，
只是公司背后的股东变了。
对，
然后公司的这个管理层可能会发生变化，然后现在名称啊等等的变了。但是我发现
客户有焦虑，
不能只是看理性上去看，你得要考虑感性层面的事儿。
嗯，
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我了解背后它对我没有影响，所以我还是能睡着觉。
嗯，
但是客户当我听到我的这个就是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可能就会很担心，虽然我这个担心可能是没必要的。
给客户讲保险法。
就是保险法，对，就是虽然在理性上你就是他你给他讲明白了，那么大家可能也了解了，但是我感性上我依然改变不了，就是大家可能还是会有担心会有焦虑。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哦，那其实没有必要把我的意识强加给客户对吧。
嗯，
那么就每个人的安全感的那个
阈
值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就反正因为我们是保险经纪人嘛，就本身我们帮大家可选的这个公司的类型产品的类型就有很多，所以在今年我非常能明显的感觉到大家安全感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所以挑选一家稳健的公司，当然在产品利益好和公司稳健这两个都能兼得的情况下反而是更好的一件事儿。
嗯，
啊，这是一个这个背景。然后第二个这个情况刚才也有提到，就现在的大陆的保险市场是一个分红险的时代，在分红险的时代下就是大家可能有听过说分红险这个词儿，像分红险的意思是说我把资金我投保之后，可能保险产品带给我的利益是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写在合同里头的保证的部分，还有一个部分是浮动收益。浮动收益是通过保险公司的投资，本质上通过保险公司的投资带来，那么但是它通过我的保单每年能够我赚取分红来给我实现浮动收益，而这部分的收益合同里面会有写最低是可以是零。
嗯，
啊，如果它都能够实现，那当然这个数字很好看，但是这家公司未来能不能实现，它历史上是实现的怎么样，也会成为一个考虑因素。而在这种情况下，一家稳健经营的公司会成为在这个产品品类上的一个我们给客户挑选的一个首选。 所以这两个因素吧，我觉得就是今年会比过去更加的看重公司的背景怎么样，公司的经营风格怎么样，基因怎么样，带给客户的安全感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没有办法用一到两年的数据，三到四年的数据
就把它拉长了看，
对，来辨别说就是我要不要选它，
嗯，
对吧，
嗯，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办案周期太久了，
嗯，
我怎么能够尽可能的拉长看，
嗯，
能让我的波动没有那么大，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就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那儿，完全不用管它，对吧，我不能每一天去看说我今天收益了多少，明天收益了多少，或者是每一年去关注它，是不是？
那干嘛还买保险呀，你去你去炒股呀，你去买投连呀，
去炒股买投连
对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放在那儿，不是为了每一天去看的，是放在那儿就是
安心，
对，安心定向的，
嗯嗯，但我觉得就是本质上分红险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嘛，对吧，
嗯，
分红险它有一个这个平滑机制嘛，它的平滑机制就是为了解决我可以不每天去看，但是至少我每个年我每年要看一次吧，有可能在这个期间可能个别的年份保险公司的投资有高有低甚至有亏损，但是你不能让我亏了，对吧，你给我把经营好的年份的收益给我平滑到经营不好的年份里面来，因为我买的，我之所以没有去做投资，没有去买股票，没有去买基金，没有去买别的，我要的就是这个安全感呀。我觉得从消费者端肯定是要求保险公司要给我做到这一点的啊，那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要挑选保险公司，
对
吧，
像我虽然从中英离职了然后开始做保险经纪人，我也开始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产品和公司，但是当我自己在挑选各样产品的时候，我就要等中英的那个分红型产品出来我再买
哎呦，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就是我说就是那你说说就是在你工作的就是在这家公司工作的年份里面，
嗯，
就是这个公司是会有哪些方面让你觉得这个公司其实是可以信得过的一家公司。
我当然坦白说对中英的感情比较复杂，但是呢我确实有看到很好的一面，就是有幸参与过新开门红期间的那个产品的研讨，当然是不是跟你那个条线，是另外一个条线的嘛，
嗯嗯，
然后在这个产品设计的时候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公司的利益，
对，
客户的利益，
对，
还有代理人，因为我是各险渠道嘛，
嗯，
代理人的收益他们不可能全部满足，
嗯，
但是无论开多少次会永远都会把客户的那个利益放在前面，就这个是我们不可能舍掉的，
嗯，
另外两个可以再考虑考虑，要么让团队少赚一点，
嗯，
要么让公司的利益少一点，
嗯，
就这种，我觉得这个虽然说你在当内勤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崩溃，但是如果是在从外部看的话，
嗯，
那它就是一个
对
客户非常好
的
公司
对吧，
对，
哦，
对，
是，嗯，我从我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我会觉得说这是公司的经营发展策略导致的，中英人寿作为一家背景实力上其实是非常强的公司，但是很有可能作为不在行业里头的人可能对这家公司的背景非常好没有那么高的认知，因为你们真的没有去做很多的广告去宣传自己的背景，我就必须在另外一些点上要打造我的实力，那其实我就需要保证客户的利益，
对，
对吧，
就是持续不断的让客户看到中英对他们的诚意，嗯，不光是在产品的利益分配上，
嗯，
还有客户的服务上，
嗯，
基本上就是能让利给客户的，
嗯，
全部让利给客户了。
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合理的商业模式的选择，对吧？就是经营方向的一个选择。嗯，
对，
因为我自己是对于，嗯，就是有的时候在行业里面会有听到，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就是说到就是。我怎么样就是我无私奉献什么什么的，但其实如果真的只强调这一点它是不合逻辑的呀，
对，
对吧，
嗯嗯嗯，
啊，所以我是觉得是说当我能想通这个角度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 OK， 那作为我如果是客户的话，我挑选出来这些从在产品设计上或者说客户利益上能够做得好的公司，同时它的稳健性上又做得好，那这样的产品我来投保起来我会比较踏实，
是的，
对吧，
嗯
嗯，
对，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从客户的角度来看中英的 一个例子
啊。好呀。
我之前在福建那边参加一个中粮小院的活动，因为那个活动基本上就是会选一个山清水秀的那个避世离俗的地方，然后呢去邀请一些高客来这儿就是参观呀游玩啊，然后包括听一些专题的讲座。然后其中有一个客户，他一直说他非常非常忙，就平时保险公司都围着他转，然后他就不会去参加这些活动的。但他为什么来参加中粮的这个活动，不，中英，他为什么来参加中英的这个活动，就是因为他跟中粮集团旗下的一个做大健康相关的子公司是有商务合作的。
嗯，
然后他们可能是要进行一些这个洽谈呀，然后这个尽调呀什么的，然后他就想了解这家公司，你跟我说你们公司怎么怎么好，
嗯，
那我就从另外一个，比如说从中英人寿这个角度，我来看看你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哦，
是不是整个集团下边的这些所有的公司都是一脉相承的。
嗯，
像你说的那样。然后他就来参加这个活动了，然后他发现从这个，因为我们的选品包括给客户的一些小食啊，然后餐饮啊，都是中粮的东西嘛，然后包括这个整个活动的设计和品质，他觉得这个流程上都是跟他要合作那方聊的是讲的内容是一致的
啊。
Okay. 嗯，然后他又从这个侧面
嗯
了解到中粮集团或者说中英人寿这个公司它的背景，然后它的这个价值观都是很 OK 的，所以他决定继续跟人家合作。嗯，
就没有过度夸大是吧？
对，
嗯嗯，因为我觉得保险这个行业其实有些时候会有一些被并购的出现，无非就是在前期过度夸大了。
对，
嗯，然后后面实际出现的时候发现又就落差比较大。嗯，
是的，
因为罗娜是刚刚加入这个明亚不久，虽然你在保险行业已经比较成熟，这个很多的经验了。
嗯，
然后我记得咱们两个也有一个对话嘛，就即便你已经在保险行业从业很长时间，
嗯，
你也会发现说进来之后在听各家保险公司的培训的时候，
嗯，
会觉得信息量超大。
是的，
然后听完哪一家之后都觉得哎，这个
非常
好，
都挺
好
的。嗯，
说你说怎么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不知道该怎么抉择了，然后我觉得很正常。
嗯，
就是我跟你有时候我说我其实刚进来之后我也会有那种，甚至在前几个月里面也会有这种的感觉，然后再过去个差不多四个月之后，就是慢慢慢慢我们都会形成一个意识，就是当有人来说这家公司怎么好，产品怎么好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才有了一个标准，一个线在这儿，到底哪个是真的好。
嗯，
啊，哪个可能是噱头大于实质。
嗯，
对吧？
是的。
嗯，
好好奇这个标准呀。
就是我举一个特简单的例子，
啊，
就是对于刚才我们说到对客户的服务嘛，
嗯，
重疾上对客户的有一个叫重疾绿通的服务很常见，
嗯，
对吧？
嗯，
然后有一些公司可能就会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重疾绿通，就是就是一个普通的重疾绿通，
嗯，
可能会就是大书特书，就是我们对客户的服务有多好。然后但是你细看完这个
就是
个
普通的
说明，它就是一个重疾绿通，
嗯，
甚至再更好一点的其实就是说疑似重疾就可以绿通，
嗯，
中英是可以的吧。
嗯，可以，
嗯，但有些公司也会把疑似重疾就绿通，我跟普通的重疾绿通不一样，也会非常非常的就是做很多的宣传，
嗯，
但我感觉你们也没有，明白吧？但你们真的是有的，有的，就是我这个是我自己我看到了别的公司的宣传，我再来去看你们的那个就是重疾的服务，我发现哎，你们也是啊，疑似啊。
对啊。
但是你知道那些没有疑似的，就是缺少了疑似两个字，跟大家解释一下带不带疑似是什么意思啊。
嗯，
就是所谓的如果不加疑似两个字，重疾绿通就是我确诊了癌症，我就是确诊了重疾了，你就可以要你就需要去帮我安排住院啊，安排手术啊这些。但是很多情况下是我重疾是我做完手术我有了病理我才确诊的，那可是我在这之前我才需要你给我的这项服务啊。所以如果有疑似重疾，比如说他发现我的结节有什么不好的指征等等的怀疑是，然后我现在就要去做手术，你就能来给我安排，这个是价值要远高于没有疑似两个字的服务。
嗯，
但你们就不宣传。就是
因为合规太严格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以为大家都知道，
对，
因为
你以为
你们之前有，就是之前那个，你记得吗？
嗯，
那个咱们团队那谁用过这个服务，他的客户，
嗯，我不记得了，
我至少给你们团队两个人都用过，
哦，是吗？
对，刘老师下面的团队，
哦哦，刘老师，那可能我不知道是谁，就是，你知道市场，因为我们日常接触的公司多嘛。然后确实有一些公司会拿重疾绿通，把重疾绿通给说的就非常非常有价值，但是其实他都没有一次的条件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那个你们的那个挂号服务，那挂号服务因为我自己用过，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需要去挂那个协和的风湿免疫科啊，就基本上都抢不到号。然后我就用了这个挂号服务去，应该有两次吧。如果我找黄牛的话，几百块钱呀，
嗯，
对吧？嗯，那这个也非常有价值。
是的，
就我感觉，
我觉得讲这就非常有必要，因为你说看那个收益率什么的，客户是可以拿着表看到的，但是这些服务，这真的是客户不知道的，所以要一定要讲给他们听。
嗯，其实收益率客户也未必能看的
啊，
因为市场上依然还是有一些就是太过于夸张的这种
展示
的方式，对，
嗯，
就所以这就是刚才这个裴丽静问我说你的标准在哪里，就是就这个例子就能很明显的解释说标准在哪里，因为我多家保险公司的介绍听完了之后，自然脑子里面确实会有一根弦儿的，因为一旦你能做横向对比，发现的信息量就多很多。嗯，
好吧，我们以后要多努力一点。
我总觉得对公司的强大还是
没想透，是吗？
你还希望再讲讲什么？
嗯，哎。讲讲，哎，过去分红实现率你可以讲吧。
嗯，过去分红实现率就是突破线高嘛。
啊，对呀，啊，我觉得可以讲讲这个。啊，那我们就顺着刚才说到分红的那一趴的时候，
2023年的时候首次线高嘛。
啊，对。那不是就是两次吗？
就是我一直维持的观点，就是一两年的数据好没用。
嗯，
就是我是觉得它要长久的数据好才有用。
嗯，
比方说它在2023年，它当年的收益很好，所以它突破了限高。
嗯，
它突破了限高，当时同期突破限高的都是一些中型公司，其实大型公司是没有的。
嗯，
因为你大型公司你的体量在那儿呢，你是没有办法做突破的。
嗯，
然后你的一些中小型公司其实做了一些突破，都是一些这个在当下投资还不错的一些公司。
明白，
就是你给出去分的钱能够支撑，就是对你现在经营没有影响，是整个能够赚下去的。这是2023年的突破限高。2024年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就是大家这个关注突破限高这件事情相对来讲其实就变少了。
嗯，
看你没有2023年那么关注。
嗯，
因为突破限高的公司变多了。
嗯，哦哦，
是吧，很多公司其实都突破了所谓的3.2的这个。
嗯，
对吧，有些公司可能分到3.5多。
嗯，
然后但是其实你说3.5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数字吗？它不是。
对，
对吧，
嗯，
因为你没有刨出去所谓的就是什么各种费用，你还不是客户实际拿到的钱。
嗯嗯，是的是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说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他就觉得说1到2年的突破线高以后他就会有一个绝对说特别有用的吗？我觉得不是。从我自己本身的逻辑当中，我会认为办公司的实质性经营更重要。
嗯嗯，但对于客户来讲，他确实他有很多的信息他很难看到那么全面，
他理解不到，
可能会通过一些，可能真的也只能通过一些我能看到的数去看。
哎，所以有没有觉得保险很神奇啊？
嗯，
就是我是觉得你看重疾险是发生了之后，
嗯，
你才觉得重疾险保额买少了。
嗯，
但是你就再也买不了了，
嗯，
除了讲一险。哎，
嗯，
然后你说你看这个红利实现率，你是分了这么多钱，分了这么多年，实实在在的拿到了钱之后，
嗯，
你才觉得哎这东西还不错。
是的，
包括医疗险也是一样的，
嗯，
意外险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得发生的那一刹那，
保险本身就是反人性的呀。
对啊，
对，
就是你才觉得哎这东西特好。
嗯，
但是你交钱的时候都交贼痛苦。嗯，是吧，
我，那个，
交钱的时候交很痛苦。
我今年上半年协助一个客户做了一个重疾理赔，因为他是一个老保单，就平安的保单啊。他在去年的时候本来想他平安 那个保单是20万的保额，他本来想要找我再补充80万的保额，补充到100万的，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这件事情没有推荐下去。然后今年年初就理赔重疾，嗯，也算是不好中的最好的情况啊，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就是但不是甲状腺癌啊，就是是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理赔。然后平安赔了20万、
嗯、
拿到之后客服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
买少了，
买少了。
我要是当时买了那个80万，我现在拿到100万，我把房贷都给还了，
是
就是后悔。对，我们公司有同事不也是吗，就是甲状腺癌赔了200万、
啊、
哇，
是
啊，是
直接财富自由了感觉
然后他没他扭头就去买了，我不知道是增收还是年金了、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是癌症两次赔三次赔，
对对对，是
还能继续赔。
中英的重疾到现在还没出来哦，新的
姐出了
掐掉了出了吗
出了
没看到，
刚好、
啊、
我有那个小伙伴想补重疾呢、
嗯、
我看一看中英产品怎么样我毕竟对中英还是挺信任的、
嗯、啊，嗯，我发现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跟保险公司的这些工作人员接触也会影响，或者是说他一定会影响到我对这家公司的判断。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想，我是服务客户的那个人，就未来我们是服务客户的那个人、
嗯、
但是保险公司对接我们的这些同事是支持我服务客户的人，
对，
就他们给力不给力，他们的工作到底比较职业化专业化的还是就是我不是很能接受的，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客户体验，我客户的得到的服务。
对，因为你得知道你客户一旦出现什么情况了、
啊、
你能不能立马找到
嗯
那个援助、
嗯、是嗯对，所以就是当你离开公司然后还要坚持我要等中英的产品的时候，我其实是挺没有想到的、
嗯、
啊，我就觉得那这家公司至少就无论就是可能我还是我选择了由于个人发展也好等等离开了这家公司，但是我对这家公司的信任度还
是
非常高
的，
这个是挺难得的。
嗯
还是感受了这家公司浓烈的氛围，
那是太努力了就是因为我在职的时候就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极致，
哎呀真的是、
嗯、
对，要做到极致，所以说、
嗯、
那我如果不是员工而是一个他服务的对象，那我多幸福啊。
嗯，
所以我现在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周一的客户
开心
对，所以那天这丽静不是来找我们说你看还有什么我们能做的，我没有能做
的，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惊呆如此之卷
不要再卷自己
对，
嗯，
补充一个啊，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在讲保险合同的履行，
嗯，
然后一直都在讲说外方股东300多年的一个保险专业经验。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之前其实那个咱们总裁总讲信任，
嗯，
对吧？
嗯，
其实核心的逻辑就是在于信任。比方说客户选择未经是不是一种信任，对吧？究竟是做了哪些动作？比方说让客户觉得说觉得在众多人当中茫茫人海当中选择你啊，
嗯，
其实你在茫茫人海茫茫这么多保险公司选择中英也是一样的，包括中英的两个股东，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我们希望说我们找的这个人选择的保险公司，我的所有的责任可以得到履行，
嗯，
对吧？不管是今年明年或者是说我今天在明天不在后天我依旧不在的时候，你持有这份保单，你可以找到这个公司来定向的去解决你的需求，对吧？你的每一个电话或者是说你的每一个保全的需求，或者是说你的年金的领取，或者是说你的每一项你的这个应该在保险公司履行的需求、
嗯、
有人能够兑现、
嗯、
或者是有人能够帮你解决掉这个问题。
是的，
所以其实归根结底是我们要选择的是这种公司，或者要选择的是这种可以履行的这种类型的公司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个实际的这种感受，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有一个合理的预期，然后我有一个合理的结果。
嗯，
就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选择保险公司的一个条件。可能我们不追求说它有极致的收益，
嗯，
对吧？但是我更多的是追求说他答应我的每件事情，或者是说我应该在我责任，就是在我的这个权利范围之内，
嗯，
你应该帮我去做，甚至是说你要想办法帮我去做， 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中英的理赔会给我这种感觉，
嗯，
就是他们会在客户的很多的病例当中，他们会去找客户可能实际报案的是 A 疾病，
嗯，
但他最后呢可能是按照 B 疾病去理赔的，
嗯，
因为他们找着找着可能会发现 A 达不到条件，
嗯，
那我看我能不能按照 B 去赔，
嗯，
其实这个既往在理赔当中我是经历过的，我会觉得说客户其实怎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中英在给客户找一个这个叫什么理赔的理由吧，
嗯，
中英其实有一个就是在中英人寿公众号当中其实有一个是1695万的一个大额理赔，
哦，这么高额，啊，
对，
什么
这是，
其实他应该是在中英买了很多，
哦，
各种各样的类型，
哦 okay，嗯，
然后他们应该是家里有人生病了，
嗯，
然后家里有人生病了之后，他们就是想这个进行理赔，我想想他是生病了还是身故了啊，
嗯，
反正就是这么个事儿吧，就是他要去这个理赔，理赔完之后其实他到最后退保出来的金额应该是不到80万，
嗯，
就是他如果说所有的钱全都退了拿到的现金价值是不到80万，
嗯，
但是中英发现之后其实他是符合一定的理赔条件的，我应该是身故，就是符合身故的理赔条件，就是就正常给他赔嘛，他不应该退保，应该直接给他赔，理赔是对的，
嗯，
所以他就从退保的金额变成了一个理赔的金额，
嗯，
所以其实中英完全可以说我就不知道你发生理赔，就是我就直接给你退了，他是
因为他
因为是
申请自己去
申
请退了，嗯，
对，
嗯，
但实际上他发现了他的实际的情况之后，
嗯，
他是给他做的理赔，
嗯，
所以拿到了很高额度的一个理赔，
嗯，
所以其实怎么讲，就是你想从保险公司的实质的运营的结果来讲，我肯定是退这笔钱对于它的整个的盈利会好一点，
嗯，
但实际上从保险公司它也不会讲求这个啊，它每年至少赔出去可能几十亿的这种，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中英你说它的真正的人性化在哪一步啊，我们不能说一个公司的发展它所有方面都是人性化的，
嗯，
或者它所有方面都符合客户的发展客户的需求，这不太可能，因为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嗯，对，
但是它至少说它在人文关怀或者是在一些大的事情当中有一个说我能尽量的给客户争取什么，我一直在尽可能的去践行我的履行我的责任，或者是说我现在就是给大家展示的这些东西啊，
嗯，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嗯，明白明白，就是所以我们内部有的时候聊天也会说，就是如果是投保一些这种像重疾啊这一类的，那可能是合资类的这些的公司，像尤其是我们日常接触会多，我知道如果我万一有需要我找你一定在，就是你这件事情带给我的安全感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带给客户的安全感，
对
对，
嗯，
这种信任是传导的，
嗯，对，
嗯，
就像你们理赔部的同事带给你的这个安全感，
嗯，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么这个传导来的，就这个很重要，确实，
所以这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家公司的文化，
嗯，
中英的文化，
嗯，I care，
嗯，
对，
我今天做的计划书上看到了这个词，哎，
你那个计划书上面应该有，我现在找这个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去找，
所以就能看出来你们这就是你们的风格你知道吗，如果真的有些公司的风格就是这样的话会张嘴就来的，
啊，是吗，
对，就这种口号式或者是
中英，就是第一个叫正直与诚信，
嗯，integrity，
对，可以看，就是你可以读一下
integrity I，然后 C 是 collaboration 合作 action
我看
行动，
我只知道 I care， 我没有把它给拆分过，
我跟你讲我也没有，
你都八年了你没有
不是
政治与诚信出发演绎出团队情 collaboration
还要追求团队协作，
哦哦哦，行动力 action 务实性 result oriented 同理心 empathy，
我这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之前他们是这样，
嗯，
在中英的职场当中其实不相信，就是现这段可以掐了，
嗯，
但是你看放上去合不合适，中英的职场有一个不太成文的规定，
嗯，
就是我不需要管我的领导叫什么什么总，嗯，
对，就叫他的英文名，
原则上是在中英内部来讲，
嗯，
上到总裁 下到员工，
嗯，
都是可以直接称为他的英文名。
嗯，
你要是在很多的公司当中，他有职业要求，就是你要叫什么
什
么总，
什
么
总，
什么什么经理，什么什么什么，
嗯，
在中央内部是没有这种的，
就外企的这个风格嘛。
但其实我们还是叫什么什么总
啊，
对，
对，
什么 Grace 总啊，Kevin 总啊，
变成了 Grace 总，Kevin
就是在大的这种会议上面，就比方说什么保险公司的这个，就是这个分公司的启动会上，他们做那个就是有请我们邀请谁谁谁上台，
嗯，
之前真的我听他们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参与启动会嘛，
嗯，
他们真的就是叫谁谁的英文名就上去了，
对，但听说是几年前。
对，几年前，
嗯，现在就是，
没错，就这个是一个大的社会风格的改变，我觉得就是，嗯，因为原来我在就是纯外企，就是基本上大家确实是那样子的，但那是好多年前了。然后互联网公司也是啊，互联网公司也是经过了这个演变。我们一开始就是从阿里起，其实大家就是叫花名，然后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花名，那就是叫那个名字，就总之不加姓，也不是叫总，反正不叫总，
嗯。
互联网公司的文化不是就是说，就是都是大通铺嘛，对吧？也不是说有个办公，这个谁有个办公室什么一类的。但是后面也都变成了谁都是总对，
但我会觉得中英相对来讲其实还好一些，
嗯，
就是其实中英的领导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就是
矫情这些，看重这些，
对，
嗯，是，
或者是说这个叫什么有极大的领导架子
啊，明白，
嗯，对，在总公司的职场除了 C 什么 O 有办公室之外，其他的全都是大通铺
啊，啊，明白，
嗯，
就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虽然社会整体上就是往那个方向去发展了哈，但是我是觉得就有一些这种基因味上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从最开始的那个点其实它可能会融化了一些，浓度没有那么高了，但是这个氛围还是在的，
嗯，
对，就跟那个你刚才说那个比赛，就是你不是说我一直还怎么样，而是整体上你们我觉得在这个文化上还是靠前的。好，行，那我们今天聊的时间还挺长的，我们前半部分其实主要是给大家想介绍一下中英人寿这家公司，而且我们是有很多这个就是两位的，其实加上我自己的在跟中英的同事接触的时候的一些的亲身体验，
嗯，
对吧？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介绍了当下的一些就是对中英来说值得就比较受市场欢迎的一些的产品，以及在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可能我们考虑到的一些给大家的提示，嗯，然后最后还跟罗娜还又
约了一
些对，
嗯，
好，嗯，两位看还有什么补充一下给我们听众的，无论是从对行业哈，对大家投保，或者是说对公司都可以。
其实我会觉得说珍惜现在就是最好的，
啊，嗯，
对吧，
有道理，是，
就是肯定不能等，因为以后产品什么样没有人知道，
嗯，
你肯定是早就是比方说今天存总比明天存要更好，
嗯，一个是从需求的角度上，对吧，有需求就满足，
对，
嗯，
而且不要等到出了问题才想到要买保险。在中英有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就总裁经常说要晴天修屋顶，
对，晴天修屋顶，总裁经常说，
哦，这看来是各个老板都爱说这个哦，原来公司老板也特爱说这个，
对，
嗯
嗯，
是的是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等，
嗯，
还是要抓紧一切时间，
嗯，
真的是要做这件事情，
嗯，好的，谢谢两位，今天聊得挺开心，我们最后就祝大家都能够有保障，但是你可以不用你的什么医疗重疾不启动，但是未来大家在养老的时候都钱多多，好吗？
好，那就祝大家都钱多多，
祝大家钱多多，
嗯，
多生钱
你说要多生孩子
多生钱
好，行，那今天就这样，拜拜。